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7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迫害最严重时得法，讲真相中修己救人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0日。我得法的时候是2000年，迫害开始不久。当我家里的人知道我学法修炼了，他们都吓坏了。我弟弟是政府机关的领导，深知迫害法轮功的残酷。他到我家来对我说，姐姐，你不能练这个功，练了后果太严重了。练了这个功，你的工作会失去，你的子女会没有前途了。我们全家都会受你的牵连。姐姐，假如你做其他事犯罪了，我会保你没事。你练法轮功，谁都保不了你。社会上这么多有文化有背景的人被抓被迫害，他们也没办法。姐姐，你没文化没背景，你可怎么办呢？你不要害我们大家了。弟弟说着说着哭了。我对弟弟说，我在人生道路上磨难重重，病痛折磨的我痛不欲生，是师父救了我，我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功法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第一部分，得法获新生。得法前，我家里的生活乱糟糟的，我溺爱我的孩子，他非常的聪明，考取了重点学校，可是迷上了玩游戏，性格变得叛逆。我想阻止他玩游戏，可是我说话他一点不听，我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心情不好，身体也糟糕透了，每天发热不退，严重的便秘，小便会痛得不得了，还有腰肌劳损、风湿性关节炎等病，浑身没有力气，路也走不动，觉得活着没有意思。有一天，我看见一位同事白白嫩嫩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，而且变得比以前漂亮了。我心里想，不对啊，这位同事以前浑身是病，还经常遭到家暴，在单位是个不起眼的人，怎么现在变得和以前像两个人似的？我非常好奇地问他，你怎么会变化这么大，变得年轻漂亮了？他告诉我，我练了法轮功。我说，我也要练法轮功。那位同事跟我仔细地介绍了法轮功，并教我怎么练。第二天，同事带了一位老学员，这位老学员给了我师父的讲法磁带，叫我要认真听。我第一次听师父讲法录音时，当时我就觉得腿上像鼓风机一样向外排风，浑身上下有好多法轮在转，当时不知道这是法轮，只觉得浑身有很多东西在身上动，连头发里都有东西在动。当时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想去澡堂把东西洗掉。洗澡后还有东西在动，我就去问老学员，老学员说，这是好事啊，是法轮在转，是师父在帮你调理身体啊。从那以后，真的，我身上所有的病都消失了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让我获得了新生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中修己救人。邪恶给大法造了很多很多的谣，老百姓不明真相，对法轮功学员有了负面印象，言谈中就会说邪恶灌输的话。我听到后就会与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我们没有错。明白真相的人，他们说，是啊，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好人，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人推到对立面去呢？一天在睡梦中，当时其实我是清醒的，梦中我在桥上，看见桥下浑浊的水中有很多的人举着双手等待有人救他们，我伸出手拉着一双求救的手，但是没有拉上来，还是掉下去了。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做，同修就印了很多真相资料。我不会印，就出去发资料。在发资料时没有怕心，心里没有杂念，就觉得是在做一件正常的事，是做最正确的事。只要同修做好了资料，我就骑着摩托车到处去发，看见人家门开着，我就直接送进家门，有时候放到停在路边车子的篮筐里。后来我们就开始面对面的讲真相，做三退。早上向师父敬香，就告诉师父我们今天去讲真相的方向，请师父加持把有缘人带给我们。出门了，头脑里就没有任何杂念，就找有缘人讲真相。一次在一个镇上讲真相做三退，给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人护身符，讲了五六个人后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。当时我们还不知道，过了十几分钟，有个便衣警察骑着车追上我们，把车横在我们面前，手指指在我们脸上，恶狠狠地说，你把包打开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，我定了定神，心里求师父加持，然后我把包打开。我的包是多层的，就没有把资料的一面打开。我手里正好拿的超市的广告纸，我就用广告纸在他的面前一挥，说，你看啊，你看啊。那个便衣看我的架势，马上泄气了，对我们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就走了。一次在县城里碰到一个钓鱼市的公职人员，他先主动与我们说话，赞扬我们漂亮年轻，我们就给他讲真相，也给他做了三退。他是党员，他突然脸色一变，快步跑到边上打电话去了。我们看他不对头，就对着他发正面，请师父加持，让他的电话打不出去，不让他对大法犯罪。果然他电话怎么也打不通，他不死心，就跑到一个市场办公室找人去了，结果办公室里没人，那个人急得脸都变色了。我们平安地回家了。我们在数年的讲真相中，没有敏感日，没有节假日，不管严寒酷暑，刮风下雨，都阻挡不了我们出去讲真相救人。遇到危险无数次，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能化险为夷，感恩师父。第三部分，发生在我家里的神奇事。有一天，丈夫修理家里的水池，用力的搅管子，把嵌在墙里的水管子搅坏了，管子在墙里面向外渗水，把新装修的墙面都泡得鼓起来了，而且面积蛮大的，水渗到了地板里，我急得不得了。修理水管子，那一定要把墙面凿开才能修理，工程太大了。我就求师父，我每天要出去救人，求师父让水不要再渗了。神奇的事发生了，水真的不渗了。几年过去了，也没有修理水管子，却一点都不渗水。400斤的油桶底漏了，我们想把油桶翻个身，我和丈夫合力翻油桶，地砖有些滑，我手抓着桶底，人一滑，400斤的油桶撞上了另外一个石桶上，我的手夹在两个桶之间，顿时我的四根手指头被压得扁扁的，就两层皮连接着手指，手白的没有一点血色。丈夫说，不好了，骨头肯定断了。我说，你不要胡说，我是练功人，不会有事的。说话间，我不断地抖动手指，不一会儿，我的手慢慢地有了血色，扁扁的四根手指头鼓了起来，恢复了原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就415大绑架与同修切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2日。今年4月15日，湖北武汉长江新区和新洲区公安局派出所出动大批警察车辆，非法闯入17名法轮功学员家中实施绑架抄家，在当地学员中造成非常恐怖的气氛，给法轮功学员的家庭造成沉重的打击和伤害，给当地讲真相救众生带来极大的损失。当家属们拿着公安局开出的行政拘留书去接到期的法轮功学员时，有三位学员被强行转到看守所，邪恶想对他们升级迫害，一部分法轮功学员被强行送到洗脑班。这次被绑架的都是协调同修，邪恶还扬言下次再准备抓搞技术的法轮功，给当地的紧张气氛雪上加霜。就此我想与同修切磋。第一，堂堂正正的当好主角，谨记神圣使命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次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这样回答学员。弟子，大陆弟子问师父好，近一年多我们省多地出现了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件。我的问题是，正法接近尾声了，今天出现这种干扰，是整体修炼有漏洞吗？还是？师父，什么也不是，就是还没有修好的，他就会去修你，他就是要这么做。中国大陆那个地方用旧势力的话讲，就像老君的炼丹炉，那个火还必须得旺，才能炼出真金来。我都讲了，不是说形势好了，一切邪恶也变好了，邪恶不会变好，只会被清除。没清除之前，他就会表现的，特别是在最后的垂死挣扎，他就会那么干。就像这个毒药，你不让他毒，他不毒能行吗？他就是毒药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、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，你们不知道，邪党那是旧势力安排的一条棍子，你们曾经是伟大的神，旧势力他们在用这个棍子打出你的执着，想要这么干，打出你们不应该有的那些思想，打掉你们的罪业。我们要搞清楚，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与师父、与大法、与旧势力、与中共邪党、与警察之间的关系。在今天人类的大舞台上，师父让我们当主角，我们怎么还怕配角呢？不要害怕，不要气馁，要理性，要稳健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当我们害怕的时候，是不是一颗私心在作怪呢？我们要记住，警察也是待救的生命。第二，自身的执着招来的邪恶迫害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，你如果没有毛病，他不敢碰你。我这里主要不是说被绑架的同修，我认为他们都比我修得好。我是说我们整体的大法弟子都要向内找找。这几天我找到了自己很多执着，主要是妒忌心、显示心、色欲心，找到了就要下功夫去掉它、修掉它。我还要能体谅别人的心，真心的帮助别人，真心的为别人好。谦虚做人，尊重别人，我要多看别人的长处，每个人都有闪光点，都有值得我学的地方。第三，邪恶不会自动变好，也不会自动停止干坏事。建议有条件的同修，针对当前对同修的迫害，长时间、高密度发正念，清除邪恶。讲清真相也是在清除邪恶。当然更主要的是师父的正法弘誓在清除邪恶。第四， 抓住这个契机广泛的讲真相，营救同修，救度公安局、派出所、社区的众生。平时想找这些体制内的人还难，我们要把坏事变成好事，抓住这个机会，深入广泛的利用自己知道的各种渠道讲真相，救度他们。第五，关于妨碍公务的问题。同修家属不让，阻止警察绑架同修时，或拦截警车时，警察往往以妨碍公务，这是违法来吓唬，这时家属就以为自己真的违法了。在协党现行法律体系中，宪法是根本大法，是母法，一切法律法规政策都不得与宪法抵触。宪法第36条规定，公民有信仰自由，警察因信仰绑架法轮功学员，这样的公务是违背宪法的，与宪法相抵触，警察才是践踏宪法。而家属不让，阻止警察绑架自家的法轮功学员，是在维护宪法。顺便讲个反迫害的小故事，监狱里要求服刑人员年终都要给当地的司法局、司法所写总结信，同修 A 不写，狱警问他为什么不写，他说，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，即有写信的自由和有不写信的自由，我不写信是我的自由。狱警说，这不是法律，是作业，是监狱布置的作业。同修 A 说，宪法是根本大法，是母法，一切法律法规政策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，何况作业，更不得与宪法抵触。狱警罚同修 A 站着，但最终同修 A 没写，全中队的服刑人员都写了。当时如果不是同修 A 利用法律反迫害，那同修受到的惩罚就不只是罚站了，那就很残酷了。第六，阻止私闯民宅。公民住宅受法律保护，未经主人允许不得擅自入内，警察执行公务叫开门，同修应向警察要身份证、警察证，并记住姓名和警号，并且是两名正式警察，辅警不行。如果是传唤，需有传唤证和立案决定书，传唤证上应有县级以上公安局长签字和派出所所长签字，并盖公章，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，特殊情况不得超过24小时，超出就当时当地控告，可先口头控告，要求放人。如果是搜查，需有搜查证，搜查证上应有相应机关和人员的签字与盖章，无证抄家绑架，警察涉嫌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、非法拘禁罪、抢劫罪。第七，关于笔录。做笔录时完全不回答，公安机关会说法轮功学员不配合，把零口供的责任推到法轮功学员身上，警察机关也可以实施逮捕。我建议方式一，警察做笔录，首先要警察拿出这次执法的法律依据，警察拿不出来，因为迫害法轮功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，那么后面对警察的提问都可以这样说，某某警察拿不出这次执法的法律依据，是非法执法，所以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方式二，警察做笔录，首先要警察说明本案案由，案由一般都是组织或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，这时要向警察讲明法轮功不是邪教的理由，主要有两点。一，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哪一条说法轮功是邪教。二，公安部2000-39号文件中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。还要说明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废除了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，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，因此我们的信仰活动及从家中抄的电脑、打印机、真相币等所谓的证据都与本案件无关联关系， 之后对警察所提问题都答，与本案无关，拒绝回答。抛砖引玉，希望能增加同修们的正念，清除邪恶，担起救度众生的责任。以上仅供参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夫妻配合兑现誓约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2日。2004年，我弟同修接到师父的心经文《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后，反复学习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《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中讲：“人人都要出来讲。”遍地开花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同修们经交流一致认为，一定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。一，走遍20多个村庄送真相。经协调，我们把本地的村庄分成三部分，同时把本地同修也分成了三组，每组负责一部分村庄，每部分有20多个村。由于我弟同修少，村庄多，我们夫妻俩是一组，就负责了其中一部分村庄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夫妻俩就担负起了给20多个村庄送真相资料的责任。刚开始，我们发资料使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，有时也用农用拖拉机。散发资料时间是白天。我们负责的村庄最远的有30里左右，因村庄多，一时发不过来，我们就把这些村庄分成了几大块，一回发一块。我们走遍了所有的村庄，走遍了每个村庄的大街小巷，给世人送去了得救的希望。发资料的过程中，虽然有辛苦与汗水，有麻烦与困难，甚至有那种说不定被举报的危险，但是我们的心相对来讲还是平静的，因为我们心中有法。每一回出去，我们都是发着正念，清除所到之处干扰我们送真相、干扰世人接受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请师父加持。每一回做完，我们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，身带着喜悦，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中。每一回回来，我们也都没有那种不快与疲惫的感觉，只有欣喜与轻松，因为我们是在兑现誓约，是在救度众生。由于迫害初期，我们夫妻俩被迫害得很严重，使家庭的经济一度很困难。到了2012年，我们为了避免被骚扰迫害，离家到城里去打工了。我们离城里有60多里，吃住在厂子里，除了购物，平时很少出来，因为没有时间。由于路途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回家也就不方便了。那么，我们在家里负责的那些村庄怎么办？我们不能不管啊。我们夫妻一商量，统一了意见，用打工挣的钱买摩托车。我们花了3000元钱买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。这样我们就可以骑着摩托车回家散发资料了。可是白天不行了，白天要上班，就只能晚上发了。每一回回家去散发资料，我们都要在当晚回到厂里，光回家来回就得130里左右，再加上散发资料走的路程，因此每回回到厂里就已经很晚了。其实路途远和天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主要是寒冷，尤其是寒冬腊月的晚上，骑着摩托车发资料，那寒风真是够劲。我俩都是大小的，穿3个棉袄和2、3个棉裤，还要穿上厚的棉鞋棉袜。可是散发资料时手不能戴手套，因戴手套不好往外拿。刚开始发的时候，手冻得生疼生疼的，
简直要冻僵了。可是发一会儿手就不疼了，好像暖和过来了。我们深深地明白，这是师父的保护。大约在2014年，我们买了一辆电动四轮车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就开着电动四轮车散发资料了，也就不会因冬季的寒冷而挨冻了。2018年6月份，我们回到了家中，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打工生活。回家后，我们做起小生意，做得干净、实在、可信，人们都非常的认可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们散发资料又方便了，做得更随心了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没有落下过一个村庄。我们知道这些村的世人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呢。这些年，我们基本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，没有让自己应负责的20多个村的世人失望。回想这些年，虽然有艰辛，也有惊险，但是也真的别有一番风味，因为我们走的是回家的路。二，走遍70多个村庄劝三退。说起这些年讲真相劝三退，我们不管在生意中还是在出门办事时，都不忘讲真相劝三退，可是总觉得做得很不够，也没有真正的走出自己的路来，和讲得好的同修相比差得不少，离法的要求那就差得更远了。同修们以前就切磋过，我们分3个组这样大面积的散发资料，可是如果世人明白了真相想三退怎么办？虽然祝你平安单章里有三退的方法，可是总觉得还是应该有更多的人走出来劝三退更好。然而事实是，我弟没有那么多人，我们夫妻俩都有这种想做得更好的愿望。从去年的春夏之交开始，我们决定分几条线，向3个组70多个村的世人讲真相劝三退。由于时间限制，我们上午忙生意，下午就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了。出去劝三退时，我们都是一路发着正念，清除所到之处干扰我们讲真相劝三退，干扰世人明真相和三退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请师父加持。我们面对的人群主要是打农药的、打草的、在树荫下、在村里坐着的、走路的等等，总之只要是我们路遇到的人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们都要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。总体说，我们讲过的人得有 90% 以上选择了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，并且几乎是 100% 的用真名退的，有的还告诉我们是哪个字，当然也有不退的，很少。很多世人做了三退后跟我们说谢谢，慢走啊，有的说到我家喝喝去吧，有的就说到我家住下去吧。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一个有点残疾的男孩子，他对着递过来的真相护身符又是合十又是鞠躬，我们看到这一幕眼泪快要掉下来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，世上的人都是为大法来的。这个男孩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通过这样的讲真相劝三退，我们也找到了自己很多不足，比如有分别心。其实分别心的背后是怕心，有时看到像退休干部模样的就不想讲，看到面目凶相的、不和善的也不想讲，还有看到老年妇女不太想讲，认为可能不识字，这一个可能也许就让那个人没有了希望。再有对年轻的人不太想讲，认为年轻人不好讲。我们都知道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，其实这种种不足不就是修炼没跟上吗？这就是我们在修炼中应该突破的障碍。我们想在以后的修炼中一定会克服这些不足，提高上来，在修炼与救人中会锻炼得更加成熟，做得更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